一学期我们要特别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要一同来查考马太福音。那我就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在这一学期里面我特别想要查考马太福音哈。因为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对教旧约是非常怎么讲，就是非常情有独钟哈。我最喜欢是教旧约。那么但是呢，在最近这一段日子里面哈，我想有几个原因让我非常想教这个马太福音。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在替大家来做那个读经计划的时候，那当然去年呢做读经计划的时候，一年读完圣经一遍哈，那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努力在那里跟，但是有些人跟得上，有些人进度跟不上，所以今年呢，我的读经今年的读经计划，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两年之内可以完成读圣经一遍哈。但是我也非常惊讶，你知道去年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跟上进度的，并且完成的，有没有人可以猜一下？啊，100，你还猜得很准呢。我们去年感谢主哈，本来当我在大概一个月以前在那里看的时候，我想说哇，能够有个20个人就不错了。但一个月以前，我发现大概有50-60个人已经跟上进度，快要完成了啊。那么等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上个礼拜我也不在，两个礼拜不在，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们已经超过100位的弟兄姊妹完成一年读完圣经一遍，哈利路亚。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位的话呢，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最大的掌声啊。我感谢主。那我就想说今年为了鼓励弟兄姊妹继续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把它改成两年读完圣经一遍。但我想两年读完圣经一遍没有挑战好，所以呢今年就出了另外一套计划，就是要背圣经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背圣经的，有没有人？哇，很多人呢，开始背了没有？背出来了没有？啊，有位姊妹跟我说，她把那个背经卡，她拿到手了以后，就把它贴在她家里面哈。她说她已经贴了，贴出来，就是每一天进出家门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就可以希望把上帝的话语放在心里面。那我就要提到这个背经卡。那我就想说，当我在选这些背经卡的经文的时候哈，我就发现马太福音，我真是很想把马太福音整卷书都背下来哈。那我在选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开始从马太福音里面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的句子都非常的震撼我的心。那么特别是想到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就好像今天早上牧师讲说，我们要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做主的仆人，能够愿意服侍人，我们就可以从马太福音里面看到许多在神国度里面的一个生活的模式，一个生活的方式，是要能够成为仆人，能够去来服侍这一个世代的人。那么因此我就非常盼望我们在这一学期里面，对我自己，对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哈，让我们学习一个在天国里面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然后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一起来看这个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这一卷书我们看见是在新约里面的第一卷书哈，也是四福音书里面的第一卷书。不过马太福音倒不是四福音里面第一卷所完成的，或者是说第一卷所写成的一卷书。那么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马可福音是最早完成的，也是第一卷书，但是马太福音却摆在这四福音书里面的第一卷，是因为马太福音实在有马太福音的一个重要性，马太福音有它的一个很独特的地方。那当我们思想到对不起，今天请你们抄笔记哈，那个我今天没有预备讲义，下个礼拜才会把讲义给大家哈，那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笔记。那么当我们思想到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那么四卷福音书里面前面三卷，马太、马可、 路加，我们可以说这几卷福音书都是有相同的相同的主题，相同的目标哈。那么这三卷福音书里面都会你读马太、马可福音、路加后，你都会看见它不但是提到耶稣基督的生平的事迹，而且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一直到主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三卷福音书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可是每一个作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所以通常我们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里面的前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为是同类型的一些的福音的书啊。那么约翰福音是比较特别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记载到耶稣基督这一生的生平的事迹，但是我要特别提到，这三卷书虽然提到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但是并不是这三卷书表明是耶稣基督的生平的历史哈，而是有记载到，这样懂不懂我意思？不是表明说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只是提到有耶稣基督生平的一些的历史。但是这三卷福音书都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因为在每一卷圣经里面，每一卷的书卷里面，我们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特质，我们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一的是他的神性、他的人性，或者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在旧约预言里面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在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的里面的一个特点，我们看见它好像是一卷书信，一卷书卷啊，是连接了旧约跟新约的一卷书。马太福音我们看见它连接了旧约，也连接了新约，因为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平与旧约里面所预言到的弥赛亚哈是相对的，是与预言到的弥赛亚的事迹。那么因此呢，我们从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它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看见马太福音提到说经上记着说，或者是说为了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语。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好，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22节，我们看见他说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不断的有圣经上面的话语，说这是应验了先知的话语，这是应验了经上的话语哈。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到第15节啊，他说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整卷的马太福音里面，如果我们要来找的话，你可以找到有100多处的地经文都是提到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语。那我想顺便跟弟兄姊妹提一下哈，就是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读到新约的圣经，只要你看上面有引号的哈，有这个引号哈，有引号的大部分都是表明在旧约里面有这样子的词句，有这样子的经文，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释。那么因此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用笔哈把它记下来。每一次你读到圣经上面经上记着说，经上写着说，经上 应验经上的话语，你都可以把它做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看见有多少的应验。那么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刚刚提到了，它是好像旧约跟新约中间的一个连结，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桥梁。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既然讲到旧约跟新约齁，那旧约跟新约都有一个约字，对不对？齁，所以我们看见讲到这个约字里面，那么旧约跟新约都有，在这个约的里面都有它特别的意义。那么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他这里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我们一同来念一次，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点出了马太福音里面好几个重点。他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圣经上讲到小字里面讲到后裔的意思是什么呢？做他的子孙，做他的儿子，好，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或者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在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句话讲到大卫的子孙。那么当我们讲到神与人来立约的时候，有两个人，神所跟他所立的约，就让我们看见在这一句话里面，或者是旧约跟新约的一个精华在那里。圣经上讲到立约的时候，以前我教创世纪的时候，我有讲过一个约的历史，但是我现在要特别讲到神跟人来立约的时候，有两个约是非常重要的约，一个叫做亚伯拉罕之约。大家有没有听过亚伯拉罕的约？好，亚伯拉罕的约，让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要为我们做的，也可以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约，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约所要带出来的，是要带出来一个救赎，要带出来一个救恩，而是跟全人类有关系的，而是跟神的子民有关系的。我们一起先翻到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好，我们来看见先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来得福。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神就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本家，你往我指示的地去，当你去的时候，你要经历一件事情，所要经历的就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也要咒诅他。特别讲到地上的怎么样，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一个心意，里面就是地上的万族要因谁来得福，要因你得福。所以当我们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看见神给亚伯拉罕这一个应许，这一个祝福，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那我们在思想讲到在创世纪里面，当神跟亚伯拉罕来立约的时候，神有五次跟亚伯拉罕来立约，每一次跟亚伯拉罕来立约的时候，都指明到亚伯拉罕的后代，都指明到他的后裔，也提到万族要因他得福。好，那我们再翻到新约圣经，我们一起翻到加拉太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约的重要。加拉太书我们翻到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好，我们一同来看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也一同来念，来，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哈利路亚。所以不是指到众子孙，也不是指到所有的人，乃是指到那一个子孙。这一个子孙是谁呢？这一个子孙就是基督。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约，万族要因你来得福，你的后裔要使人来得福，你的后裔要神的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后裔的约里面要看见的要带出一个救赎的恩典是带给人类的。这个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第二个我们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因此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个约里面，看到上帝的子孙是指向那位耶稣基督，是指向这位基督他所要带来的一个救赎的恩典。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大卫的子孙。那么因此我们思想到神与大卫来立约，其实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约，神与以撒来立约，神与雅各来立过约，对不对？神也跟谁立过约呢？神与摩西来立过约。好，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立约的基础一个根基都是立在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约的这一个根基的上面。我们再看见有跟以撒所立的约，有跟雅各所立的约，有跟摩西所的立的约。那么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跟大卫所立的约，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看见基督，大卫的子孙，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我们就看见一个国度，我们就看见一个君王。那么我们就翻到历代志，好，我们先翻到历代志上十七章。好，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十七章。历代志上的第十七章，我们看到第十节到十三节，其实这一段经文也是记载在撒母耳记，好，也提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先看到历代志上第十七章，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好，这一段的经文也就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曾经也提到过。好，提到什么呢？提到大卫那个时候他在他自己的皇宫里面，他在那里很舒服，在他皇宫里面的时候，大卫就有一个心意。大卫有一个心意什么呢？他想要替神来建造一个殿，想要为神来建造一个能够居住的地方。那么因此在历代志上我们就看见这一段的话语的记载。当大卫在自己的宫中，他想为耶和华来建造殿宇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临到先知拿单，去告诉大卫一些的话语。哈，神当时跟大卫说，你要给我造一个怎么样的殿宇呢？因为天地都在神的里面。哈，但是神喜悦大卫的那颗心，愿意为他造殿宇的那一颗心。所以呢，当神在那里喜悦大卫的时候，神对他说了几句话语。我们一起来看十七章的第十节。好，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来离开他。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一位与大卫也来立约的神。在神跟大卫的立约里面特别提到，因为大卫想要为神来建造这个殿宇的心意是蒙神所喜悦的。而且我们看读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大卫也是圣经上神特别提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好，那么因此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喜悦大卫，神也喜悦大卫的心意，神跟大卫来立约 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哈、能够坐在你的位上，我要来坚定你的家室，我要在你的后裔的里面，要来坚定一个国度，要来坚定一个国位。那么如果我们再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哈、我们也这是同样的一段一段的记载，但是我们也可以再一次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哈、第七章第十一节的地方后半段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要坚定他的国，要接续他的位。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十六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这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这是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所告诉他的，你的家室，你的后面，你我要为你来立这一个国，而且是一直到永远的。那么因此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马太福音是一个旧约与新约的连结，连结在哪一句话语上呢？就连结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阿们，哈利路亚。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接下去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因此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今天当我们思想到大卫的子孙，在马太福音里面不有多次的都提到大卫的子孙。这一个礼拜给大家一个功课，你去把马太福音里面好提到大卫子孙的经文全部找出来，好不好？把大卫的子孙的经文你全部的找出来，有多次的经文都提到大卫的子孙。那我们看见这一个大卫的子孙，每一次圣经上一提到大卫的子孙，我们就知道这位大卫的子孙是要带来一个国度的，这位大卫的子孙要将神的心意能够显明出来的。阿们，哈利路亚。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要把救赎恩典带给我们，大卫的子孙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国度，哈利路亚。那么但是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位大卫的子孙在旧约里面就称为是弥赛亚，弥赛亚哈，弥赛亚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这个受膏者是什么呢？就是受膏要做君王的。这位受膏者是受膏是君王，他也是受膏是祭司，他也是受膏是什么？是先知。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有三个位份，三个什么位份呢？君王的位份、先知的位份，还有什么位份？祭司的位份。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那位受膏者，受膏为君王，受膏是祭司，也是受膏是一位先知。那么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受膏者的时候，他的在旧约里面称他为弥赛亚，但新约里面就称为什么？新约里面就称为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是同样的一个字的意思，是受膏者，也就是一个君王。那么因此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看见耶稣基督那个君王的角色，那个君王的职分。耶稣基督是旧约的弥赛亚的所预言的弥赛亚，他是做君王的。而在这一个弥赛亚的君王，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在整个的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犹太人一直在等候这位弥赛亚，是不是？犹太人不只是在过去等候弥赛亚，你知道犹太人今天还在等候谁呢？还在等候弥赛亚。犹太人到今天为止还是在那里等候弥赛亚，但是在犹太人的心里面，他们所等候的这位弥赛亚，这一位做君王的，是政治上的领袖。好，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到如今他们一直期待一位弥赛亚要来，期待一位君王要来，他们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强盛，他们希望他们的国家不要像那个 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犹太人哈，一直受到邻邦的这些国家的怎么讲欺负也好，或者征战也好，特别最近我们也看见在以色列哈，非常的不平静，也不安稳。我们看有许多的征战，而且我们也看见现在在全世界也可以说很多的人都不明白哈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重要性，甚至于很多人都觉得很多的战争什么好像都把责任错误都归在犹太人的身上。那么我们也思想到，其实犹太人他们希望有一位君王，他们希望有一位弥赛亚，他们希望有一位大卫的子孙出来，是要让他们的国家能够强盛的。所以我们还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众人都拿着棕树枝在那里喊着说什么何塞纳何塞纳啊，什么大卫的子孙啊，何塞纳何塞纳大卫的子孙，他们所期待的何塞纳，他们所期待的大卫的子孙是做王的，是要在政治上面来拯救他们的。但是却没有想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要来做一个国家的政治的领袖，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人类，要来到这世界上，乃是要把弥赛亚的国度带到人世间来。阿们。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我们看见今天早上牧师所说到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好，耶稣基督是一个谦卑的仆人，耶稣基督是一个要把和平带给这世界的，耶稣基督是愿意来服侍的，耶稣基督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能够将基督的生命，将基督的爱，将基督的特质能够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虽然提到耶稣基督是君王，但是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君王的身份与我们人世间所提到的君王是不一样的，不是政治上的领袖，不是武力的侵犯，而是耶稣基督那个谦卑那个爱所要带给这世界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特别也思想到圣经上面的话语说，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为了要来怎么样呢？要来成全律法的，他是要来成全律法的。那么成全这个律法，其实律法最主要的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提到律法的总纲是两点，一个是什么？爱神，一个是爱人。哈利路亚。所以在诫命中间最大的诫命，主耶稣要来到这里要来成全的是爱神跟怎么样？爱人。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讲到这个家谱的时候，也显明出来耶稣基督那一个君王的身份。好，那我们也顺便也提到，这一个马太福音里面，基本上马太福音的对象是谁呢？马太福音的对象基本上来说是对于犹太人对象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里面从第一章开始，他就非把家谱提出来，因为要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正统犹太人，是那一位君王的后裔哈，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把他这样子一个犹太血统，这个犹太做君王的这个系别能够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马太福音里面讲了很多的话语，很多的方式哈，都是什么？是针对犹太人来说的。比方说，我们讲刚才提到天国的时候哈，我们就想到马太福音里面也是责骂哈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责骂什么？法利赛人，税吏是最严厉的一卷书哈。我想我们很少听到有人骂哈骂法利赛人。其实你知道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都有记载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哈。但是呢，马太福音的里面对法利赛人的责备是非常怎么讲？非常严厉的哈。比方说有怎么样子的责备呢？讲到法利赛人是什么？是敞开的坟墓哈，是不是？提到法利 赛人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哈。提到法利赛人，然后有你从马太福音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篇幅里面记载那个法利赛人是讲到非常的如果讲怎么讲是非常的没有修饰的哈，讲的话语是非常让人觉得很震撼的，也是觉得好像很没有礼貌的来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但是呢，我们也从这里我们也看见，因为要特别表明出来哈，法利赛人在律法里面，他们在他们的行事里面的那个状况哈，与耶稣基督要在地上所建立的国度是决然不同的。那因此我们看马太福音里面，它是针对犹太人来的，所以他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旧约的话语呢？因为就是要向犹太人来显明，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是那位君王，他是在正统的谱系里面，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君王。那么当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从家谱里面你就看见他提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哈等等。那我们从这个家谱里面，我们也看见他特别提到哈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好，都用14来表明。那么当然有人在那里查考这个为什么都讲14呢？怎么刚刚好都是14呢？如果你真正算的话，其实不止14代哈，但是刚好都有14，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讲到大卫的时候，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字母里面，大卫这个几个字哈，加起来的数目刚好就是14，好，刚好就是14。那么我们看见他有特别提到这一个14代，那么那么我们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也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哈，他不但是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仔细来看的时候就提到许多君王的名字哈，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王的家谱，这是一个王的一个王的那个王系里面的一个家谱。那么还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我想特别提出来，就是当我们看这个家谱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这个家谱里面对女子哈，对女性来说有特别的尊崇，或者说对女人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哈。从这个家谱里面我们所看见，我们从这个家谱里面从第三节我们就看见他说什么呢？他说犹大从什么样，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好，然后我们看第五节，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好，我们再看第六节讲到大卫怎么样呢？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然后我们再看到16节，哈，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家谱里面，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这个做君王的家谱里面，我们却看见有几个女人呢？我们数数看，有几个？他玛，哈，还有呢？拉合、路德，还有呢乌利亚的妻子，还有谁？玛利亚，一共有怎么样？有5位女子，好，有5位女子。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这5位女子哈，也有很特别的地方哈。比方说，我们从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看见有几个超越性，超越什么呢？如果我们思想到他玛的时候，你就看见他玛哈，当时。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他玛。其实这个他玛在当时来讲，如果我们以现在的话语来讲，他玛也是一个蛮辛苦的女人哈。因为什么？她第一个丈夫怎么样呢？死了，没有留下后代。然后呢，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哈， 哥哥死了，应该弟弟要为哥哥要尽义务，好，然后生下来的孩子呢要归给那个哥哥的名分之下。可是我们知道呢，当时这一个做弟弟的，他知道将来他们所生的孩子不能够归在他自己名下的时候，圣经上就给我们记载到怎么样，他故意遗精在地，好，不让这件事情能够成就。那么神很生气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就让这个弟弟也怎么样，也死了。当时这个犹大哈，这个做公公的，其实犹大是公公，他看到这样子状况的时候呢，他心里害怕，他一共三个儿子，两个都死了，他还有第三个儿子。那么这第三个儿子如果娶了这个他玛，那么是不是也有生命的危险呢？而且那个时候他的孩子怎么样，非常的小，好，所以他跟他玛怎么说呢？他跟他玛说，他说这样子好了，你先回到你自己的娘家去，好，等我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我长大的时候再娶你，哈，再给你尽这样子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圣经上就讲这个他玛呢，就回到他自己的娘家去。我要特别提到，为什么要提到超越性？哈，那我们就想到这一个他玛，哈，他非常的不容易，在圣经上称他玛是什么？是一个义人，哈，是有义的人。为什么称他是有义呢？你知道后来他玛用一个方式，哈。那么我们都觉得好像不太公义一样，为什么？觉得他欺骗了他的公公一样，哈，他在路边的时候，这个犹大看到他，以为他是妓女，就跟他就跟他同房，哈，那么后来他就怀孕，哇，他公公气得不得了，哈，但是呢，当他的公公看到他自己的腰带跟那个杖的时候，他反而说什么呢？他说他玛比我更为怎么样，有义，更为有义。所以圣经上看他玛是什么？是一个义人，哈，是一个义人。那我们就想到这个他玛，我有时每一次思想到这他玛，我都觉得他非常的不简单，哈，因为当他被他的公公差遣回去的时候，他回到他的娘家，圣经上说他从回到他娘家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有脱去他寡妇的衣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没有脱去他寡妇的衣服，表明什么？他虽然回到他自己娘家，他是可以另外再结婚的，他是可以离开这个犹大这个家，但是他一天成为犹大家里面的媳妇，哈，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什么，永远都是犹大家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他玛，因为他的公公没有替他尽这样子的义务，所以当他看见那个第三个儿子长大了是可以成家的时候，哈，这个他公公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玛反而用这样好像看起来在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名誉不太那个方式，哈，可是圣经上却说他玛是有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有一个突破性，有突破啊，让突破那个不义的事情，哈利路亚。因此他玛在这个家谱里面是有份的。那我顺便讲一个事情，哈，我常常觉得我们做女人，哈，今天我们班上有很多姐妹，我觉得我们做女人的，哈，我们要看重我们自己的位分。你有没有觉得你要看重你自己的位分？你千万不要丧失了你自己的位分，哈。今天对这一个他玛来讲，我要再一次说，因为他很知道他自己的位分，他在这个犹大家里面他的位分是什么，他看重他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他就是这一个家的媳妇，哈，那么他看重他自己的这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地位，他不愿意放弃他这样子一个地位。所以虽然他的公公不义，虽然他的公公打发他走，虽然他的公公不想为他尽尽任何的义务跟责任，可是他玛都怎么样，非常稳当的站在那里，他要他的位分，他的名分，哈，能够被尊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做姊妹非常宝贵的一点，我们要 take 这样子的位分。那我就要讲到，就是说我这两年，哈，我都有去中国去服侍。那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呢，我特别记得那个有一次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跟一个姐妹去吃饭， 我们在一个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我这个姊妹就跟我说，她师母啊，你看一下哦，这个餐厅里面哈、哦，她说你看哈、哦，现在在这个餐厅里面吃饭的女人呐、啊，哈、哦。大部分啊都是别人的小老婆哈，结果我一看呢，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觉得他好厉害哦，怎么知道说这些人都是别人的小老婆呢？他说你看嘛，那个男的哈都是头秃秃的哈，他说那些女生呢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很年轻的样子，他一看你就知道这都是人家小老婆，都是别人的二奶哈。哦，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我很佩服我的姊妹哈。后来他跟我说啊，他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在这个附近哈，还有一个区域，还有几条街哈，就叫做二奶街哈。哦，我更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啊，二奶街什么等等的。那所以呢，我就想到说，在中国有很多家庭的问题，有很多的女人是非常吃苦的哈，非常辛苦的。那我看到这样状况的时候呢，就在那一阵子，我看了一本书哈。这本书我想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也看过这本书，叫《爱的爱之语》，讲到爱的五种语言。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本书哈？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 CD， 那我反正我的那本书里面有一个 CD， 那么这一个 CD 呢，我就把它拿出来。想要听哈，就没想到这个 CD 不是听的，是里面有很多的文章，有几篇见证放在这个 CD 里面哈。所以我就看这个 CD 的见证的时候，我就非常惊讶，因为在这几个 CD 的见证里面呢，都特别提到有几个外遇风波的姐妹哈，那么她们怎么样胜过这个怎么样能够站立的起来？那我就那这几个外遇风波里面，都是讲到先生在外面有小老婆啊，他们的丈夫哈，不仁不义哈。那么然后他们里面有三个见证，我都看，他们也都用了一般人的方式哈啊，我们讲到女人呐、啊，碰到这样事情里面哭啊闹啊，那个想要自杀等等，他们也都干过哈。那么不过这三个姐妹都有提到，他们后来因为认识神的时候，认识主的时候，神就在他们的心里面跟婚姻里面做了很多的调整哈。那么这三个都是特别提到他们的婚姻被复合。那么其中有一个见证，我很觉得很惊讶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姐妹呢，她当她知道她的先生哈在外面有外遇的时候，她心里非常的难过，她就发现她的丈夫哈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小老婆啦哈。那么因此呢，她也没有什么办，也好像觉得很无奈很无助这样子。那后来他认识主以后，他就常常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求神来帮助他，让他能够站立得稳，也能够站立得住。就有一次呢，他在电话里面呢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他先生某一个小老婆打来的哈，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的丈夫哈现在在别的地方又有了一个小老婆哦，这个就他就来告状哈，告诉他这个。就没想到这个姐妹说什么呢，她说她说不管怎么说哈，我是大的。哦，你知道我那天看他那文章上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一方面我从心里面啊，我笑出来，可是另外一方面我掉下眼泪。我为什么掉眼泪？我说主啊，我非常感谢你，我看见这位姊妹哈、啊，她看重她自己的位分，她没有因为她丈夫啊有很多的小老婆，她就失去了她自己是那个正。怎么样正统太太的位分哈、哦，原配的位分，他没有失去这一个，他反而愿意在那里挺身而出哈、哦。后来感谢主，那个神为他的婚姻做了回转，哈利路亚！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今天我们做姐妹的，你一定要看重你自己的位分，阿们，哈利路亚！虽然很多的环境、很多的状况哈、哦，都让我们觉得好像非常的失望。可是我要告诉你，我看到很多的婚姻被回转过来，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在丈夫心里的那个地位。阿们。我们最近在读《创世纪》，我也特别想到 其实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女人是男人的那一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神所配合的人是不能够分开的哈。那我就想到，真的，我要再一次鼓励姐妹们。虽然我写过那本书叫女人的咒诅跟祝福，可是我还是要鼓励你哈。作为女人的，你要常常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心里面，你要做那样子一个宣告。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常常按住我们自己的肋骨来做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你，如果你是有婚姻的话，你一定要宣告，我是我丈夫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阿们。好，摸着你自己的肋骨，你要宣告，我是我丈夫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知道男人呢，到中年以后都变成秃头王子了啦。好，我们女人呢，到中年的时候都变成胖仙女了。但是呢，不管你是胖仙女也好，或者你是秃头王子，你都要宣告你肋骨中间的妻子哈，是什么？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要认定你是你丈夫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宣告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刚刚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不是指着众子孙，乃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就是谁？就是基督。这个救基督是把救赎的恩典带给我们的，所以从肋骨里面就成就了救赎。阿们。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创世纪里面的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也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家谱里面提到他玛，在这个家谱里面提到喇合哈，提到喇合，有人说喇合或者说拉合，拉合原来他的身份是什么？是一个妓女的身份，但是他却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份。我们也再一次看见，在这个家谱里面也破除了那个身份跟地位。喇合是一个妓女，在人看来是不被人所看重的，但是因为喇合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认定了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愿意来跟随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他能够来保护那个当时要去迦南地做探子的那两个探子。那么这个喇合，而且他为着他自己的家跟他的家族，跟这两个探子说你一定要纪念我的家跟我的家族，让他们能够得保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从拉合的身上看见他顾念他的家族，顾念他的家庭，顾念他的家人他愿意他的家人也能够得到这一个救赎的恩典。那么他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份。那么第三个女人我们看见的就是路德这个路德我们基本上来讲，路德怎么可能会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份呢？路德原来是怎么样的？路德原来在他的种族里面或者说这在路德的这个族群里面，他是摩押人的后代。摩押这一个族群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在圣殿里面十代都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殿。摩押是被一个咒诅的族群，但是我们却看见路德，因为他在那里认定了他婆婆的那位神，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他来投靠耶和华的膀臂之下，他就满得恩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从路德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给他的恩典。那么路德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份。第四个女人就是乌利亚的妻子我讲每一次我提到乌利亚的妻子的时候，我要特别的提，圣经上没有说大卫从拔示巴生所罗门，圣经上说什么？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为什么每一次都提到乌利亚的妻子呢？因为在神的眼中，乌利亚是谁？乌利亚是一个义人。阿们。哈利路亚。乌利亚是一个义人，虽然他被害，虽然他好像戴了绿帽子乌利亚死亡那个大卫借刀杀人，但是我们却看见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乌利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所以这个义 cover 他的太太。哈利路亚。但是在神的面前， 谁被纪念呢？乌利亚被纪念。所以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那么我想这一段故事我不再提但是我们要看见在这个家谱里面，乌利亚的妻这一个女人，乌利亚的妻子，她是义人，她的丈夫的义来遮盖她。那么第五位我们就看见就是这个玛利亚，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位玛利亚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么在这个所以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尊贵的。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家谱那么其实读家谱的时候，我觉得家谱上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仔细的去看，我还觉得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呢这些名字太多了，有时候我们翻成中文那个字都搞不清楚。比方说我们读家谱看到那个以诺以诺这个名字，圣经里面好多人都叫以诺对不对挪亚好多人都叫挪亚对不对那很多。但是呢我们看我们读家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我自己非常感动的就是你读家谱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被神所纪念的。哈利路亚，神纪念我们的名字神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能够被神纪念的。也许在当时的时代不见得被神被人所纪念，但是他们在神的眼前能够被纪念。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这些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一个心意，耶稣基督这个君王的一个产生君王的降生。那么我们再从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不只是看到这一个家谱，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福音的作者这一个马太呢他是谁呢？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就提到主耶稣有一次他经过一个税关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第九节，马太福音九章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马太，他被主耶稣来呼召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税吏，他是一个坐在税关上面收别人钱的人今天我们都不太喜欢税吏。那么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主耶稣所在的那个时代里面，也是一个罗马政府来统治的时代，所以对税吏，对收这种收税的人更是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他们所看不起的，认为他们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呼召这个马太的时候，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当时呢，这一个马太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翻到那个主耶稣呼召马太在马太、马可、路加里面都有记载。不过我们现在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的记载第五章第二十七节说，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税吏他的名字叫马太，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利未所以他利未也是他，马太也是他，坐在税关上，主耶稣都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那我们就想到说主耶稣，其实马太也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主耶稣所呼召的这些门徒们也真的有渔夫，有税吏有奋锐党的人有就是各行各业的人，我们都能够从圣经里面能够看见耶稣一点都没有轻看这位这个利未。你接下去我们看见二十八节路加福音里面说， 当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的时候，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29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我们就看见这位税吏马太，或者说利未，当他遇见主的时候，耶稣叫他说你来跟从我。这个马太不但撇下了他所有的东西跟从了耶稣，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在他家里面怎么样，大大的请客。好，那这是马太福音没有看见的，马可福音也没有提到的。那么当他在这里大大请客的时候，因为他是税吏，所以他请来的人大概大部分都是什么呀，都是水里，都是跟他一样职业的人哈。像我们有时候请朋友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也看到物以类聚哈。所以他就请了客人，也都是跟他差不多的，都是税吏，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就会有法利赛人来说了一句话来责备耶稣。法利赛人在那里说什么呢？法利赛人在那里说，主耶稣怎么可以和什么税吏跟什么人在一起呢？跟罪人在一起。所以在法利赛人的眼光里面看，税吏不但是一个收钱的人，税吏是什么？税吏是罪人。耶稣怎么可以跟罪人在一起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写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他是一个税吏，他在人的眼中他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却选择他，要他起来跟随主，而且他是立刻跟随了耶稣，而且是放下他所有的，愿意去跟随耶稣。并且当他认识主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愿意他所有税吏的朋友也能够认识耶稣。阿们，哈利路亚，这是何等的一个何等的宝贵。那我们也想到当这个马太在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就把这一个在天国里面所应该有的生活的样式一个表达都从他的文笔里面所他所选择的里面能够写都把它写明出来。那么当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也看见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词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非常多的。刚才除了我们讲到说应验经上的话，另外一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要强调出来的，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是那个君王，我们也提到耶稣基督是这个君王就是一定有什么，有一个国嘛哈。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让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天国，神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要在地上所建立的这个国度，这个天国的样式是怎样。那么因此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就多次的看见天国这个字。好，天国这个字，我不晓得你如果去查整本的圣经哈，从旧约到新约，天国这个字其实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特别的独有的一个记载。整本圣经里面天国这个字词句一共提到38次、那么马太福音提了几次你知道吗？提了37次、所以你看天国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这么多。那我们思想到天国的时候，我要再一次说，耶稣基督弥赛亚要在地上所建立的这个国度，这个天国是要有属天的样式，有属天的气质，有属天的形象，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来表明出来。那么在这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天国的君王哈，他的降生，他的家谱，他是那个约里面的主角哈，这个所立的约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看见耶稣基督，我们也看见这一个大卫的子孙是这个国度里面的一个君王哈。那么因此在这马太福音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君王的可以说来源或者产生哈。那么我们在整个的马太福音，我们也要看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马太福音第28章，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一个国度里面的也是主耶稣基督 要升天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怎么说呢？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从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到马太福音的结束最后一章，我们都看见这一个天国，这一个君王是要与我们怎么样永远同在的，而且他是有权柄的，哈利路亚，他有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那一个君王。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天国，讲到这个君王的时候，我们也给我们思想到这位君王，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君王，这个君王，这个天国所要带跟我们中间的一个关系，是我能不能够认识到他是君王，他是 King， 他是我的君王，他是这世界的君王，他是我们人类的君王，他是我们的王，我们对这个王有怎样的回应。当我们今天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认定耶稣基督不但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的君王，阿们，他是我的君王。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个君王，他是我的君王。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当我们想到当后来当主耶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那些罗马的政府兵丁们问耶稣说什么，你是谁呢？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是犹太的人的王。耶稣基督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我们的王。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前那个地方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里面可以说他的罪状上面的是什么？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那么因此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这个马太福音所要表明出来的，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你的王，他也是我的王，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我有没有认定耶稣基督是我的王呢？这个王不是高高在上的，是把他的权柄跟能力不是在政治里面的。这位君王他的权柄跟能力，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遵行他的话语，过一个他国度里面的生活。而且这一位君王这位君王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那么这一位君王他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名字被称为什么？以马内利。那么因此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就是当我们刚才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我们看二十节就讲到当时耶稣基督要那个被圣灵感孕，被玛利亚所怀胎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二十节说，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特别提到什么？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害怕。所以我们知道约瑟是大卫的子孙，约瑟是什么？大卫这一个王族里面，家世里面，这个大卫王的后代，大卫的子孙你不要惧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生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么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从圣灵感孕的，他的名字要叫做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神与我们同在，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语。好，那我们就翻到经上的话语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看见经上的话语应验呢？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我们翻到以赛亚书 第七章，好，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好，十四节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开始不但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而且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名字是要把人类从什么罪恶里面救起来。这位耶稣他是与人同在的，他的名字又叫做什么呢？以马内利。这是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那我还要再给大家看以马内利。好，我们通常都知道以马内利表明了上帝与我们同在。你知不知道以马内利还有其他的意思呢？还有其他的地方我们能够看见的。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八章，好，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一起看第八节。好，第八章第八节里面说，必冲入犹大，长翼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所以我们看见这位以马内利，讲到耶稣基督他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里特别提到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的。哈利路亚，这位君王以马内利，这位君王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而且以马内利是怎么样？圣经上说是张开翅膀遍满在全地的。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当你认定这位耶稣基督是你的君王的时候，他要张开翅膀，哈利路亚，他要遮盖你，成为你的遮盖，不但要与我们同在，要成为我们的遮盖，让我们看见当仇敌来的时候，当敌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位以马内利的这位耶稣之下被遮盖。我们有恩典，我们有盼望。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跟耶稣基督所处的时代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是怎么样，在一片黑暗的当中。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黑暗，有惊吓，有恐慌。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段日子里面，好像你去到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够感觉到那种惊惧，那种恐慌在里面。但是我们却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他与我们同在，他仍然在这个世界来掌权。阿们。而且他这一个同在，好像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里面讲到，是要直到怎么样，直到永远的。但是今天我可不可以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认定耶稣基督是我的君王，他掌管我的生命，他掌管我的生活，我愿意把我的主权交在他的手中，不为自己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王国，我们愿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权，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权。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主，我们真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降生来到这世界。主啊，你是我们的君王。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都是君王。主，我求你让我们能够认定你是我的君王，你是我的王。哦，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就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做我们的王。主，我们谢谢你，要让我们在这一季里面要来读这个马太福音。主啊，求你让我们从这马太福音里面看见你是大卫的子孙，让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看见，当我们来遵从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心意要在这个地上被成全，我们就可以不被这个环境所搅扰，我们可以不被我们生活所处的环境里面受到惊吓，因为我们知道你仍然是坐着为王的神，你仍然是掌管一切的神，而且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主。主啊，从创世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心意，要与人类同住，要与人类同在。主啊，当你升天的时候，你仍然告诉我们说你乐意与我们同住，一直到世界末了。而且主啊，你已经告诉我们说，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 能够认定你是我们的君王，主啊，我们也看见你的权柄也能够在你子民的手中，哈利路亚，主啊，因此主，我们不害怕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要成为这在这个世代，在这个世界上，将天国的生命，将天国的律例，将天国的生活的样式能够活出来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也求你让我们好像税吏马太一样，主啊，从我们的工作上面，从我们的职业当中，从我所在的岗位上面，当我们听见你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起来跟随耶稣，放下我们手中所有的来跟随你，哦主啊，并且愿意将我们的朋友，将我们周遭的，哦主啊，在工作上面的，在环境里面与我们有关系的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谢谢。